活里说，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林肯说，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
我爱月亮床边故事。
晚安月亮床边故事，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不管多忙
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
听故事，我是小青姐姐。今天我们继续听《尼尔斯企鹅旅行记》第二集。调皮的尼尔斯尝到教训了，平常都欺负动物，结果还竟然欺负了小精灵，所以被小精灵变成了迷你的小小拇指人。他的心情很难过，动物都不肯帮他，他也不敢跟爸爸妈妈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而在今天的故事，我们会听到尼尔斯又是怎么骑着大鹅，然后跟着候鸟们一起展开飞行的旅程呢？来听今天的故事。《尼尔斯企鹅旅行记》第二集，大熊鹅莫顿。尼尔斯坐在院子里的围墙上，心情沉重地看着天空。天空中的候鸟，那些大雁，成群结队地匆匆飞翔，朝着北边前进。当这些候鸟大雁子看到了院子里的家鹅的时候，它们就飞得低低的，然后对着家鹅呼唤着：
跟我们一起来吧，一起来吧，一起飞向北方吧。
在院子里，一只年轻的雄鹅听了非常的心动，真的好想加入他们长途旅行的念头。当又有一大群的大雁飞过来的时候，年轻的雄鹅大喊着：
等一下，等一下，我来了。
于是他就张开翅膀飞向空中，但是因为他不常飞行，结果就掉落在地面，但是他还是努力地继续尝试。尼尔斯坐在围墙上看得很清楚，他心里想，
这只大熊鹅飞走的话，爸爸妈妈会有多伤心啊。
这时候他忘记自己已经变得还不到一个巴掌高，一下子从墙上跳到了鹅群当中，紧紧地抱住了熊鹅的脖子。而就在这一瞬间，这只鹅腾空而起，来不及把停在他身上的男孩从身上抖掉，就这么一起飞到了空中。一下子上升到高空中，使尼尔斯头晕目眩，如果这时候他放开手，一定会掉下来的，所以他只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爬到了鹅的背上，用两只手牢牢地抓住雄鹅的羽毛，免得滑落了下去。等到尼尔斯比较镇定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在高高的天空中，有13只的候鸟大雁在他的身边飞翔。他不知道他们飞行的高度如何，也不知道要飞向哪里，甚至他连张开眼睛往下看的勇气都没有呢。这些大雁们飞得并不高，为了照顾这只白色的熊鹅新来的伙伴，它们飞得比平常还慢一点呢。后来尼尔斯勉强地让自己睁开眼睛看了一下，他发现自己正在斯康奈的平坦大地上空来飞行。尼尔斯还注意到，大雁们并没有笔直地往前飞，而是在整个南方平原上空翱翔，似乎想要向斯康奈的每户农庄问候致意呢。尼尔斯在这一天里见到斯康奈的每个地方， 这比他从出生到现在所见到的还要多呢。他从来不曾以这样子激烈的速度向前飞驰，也从来没有过像这样风驰电掣般的乘骑狂奔，当然也想象不出来在空中飞翔竟会如此的痛快自在，就好像是从一切的忧愁、悲伤和烦恼中飞出去一样。那只白色的大雄鹅和大雁们一起在南部平原的上空来回游览，可是到了下午晚一点的时候，已经开始感到疲倦，他们的呼吸变得沉重，拍动着翅膀的速度也变得比较缓慢。大雄鹅落在大雁群的最后面，而几只飞在它附近的大雁看到了，就对最前面领头的雁说：
喂喂哎，阿卡阿卡，这只白鹅差点要落队了，要落队了。
可是领头的燕子阿卡说：
告诉他跟不上队伍就回家去。
阿卡继续像先前一样快的速度向前化动着翅膀，雄鹅非常的生气，他也气自己没有能耐向大雁展示家鹅也能够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飞行来。最叫人受不了的是他居然碰上了阿卡，他早就听说有一只年纪100多岁、名字叫做阿卡的领头雁，他的名声非常大，那些最好的大雁都愿意跟他结伴而行，不过再也没有谁比阿卡和他的雁群更看不起家鹅了。这时候他背上驮着那个小人儿，也就是尼尔斯，突然开口说：
亲爱的雄鹅莫顿啊，你应该知道你从来没有飞上天过，要想跟着大雁一直飞到北方的拉普兰那是不可能的，你啊最好趁着现在还有力气的时候赶快转身飞回家吧。
雄鹅莫顿觉得连这个农家的男孩都不相信他可以做这样的飞行，一气之下竟然力气大增，然后赶上了前面的大雁。太阳下山的时候，雁群落在了一个湖滨上，尼尔斯已经很饿了，他看到大雄鹅双眼紧闭着，一副就快要断气的样子，他赶紧用尽全力把大雄鹅推到水边，雄鹅把脑袋钻进湖里一动不动地躺了半晌，元气恢复过来之后才开始在芦苇和蒲草间游了起来，还抓到一条小鲈鱼放到了尼尔斯的面前。
这是送给你的，谢谢你，谢谢你帮我推到水里让我恢复了元气。
尼尔斯高兴极了，他随身带着一把小刀，这把小刀也变得很小很小，尼尔斯凭着这把小小刀把鱼给刮干净，然后就把鱼给吃光光了。看来尼尔斯和这只大雄鹅莫顿感情越来越好了，下一集的故事我们会听到莫顿邀请尼尔斯和他一起跟着大雁往北边飞去探险一番，尼尔斯会答应吗？下一次他们还会遇到一只狐狸，这只狐狸又会对他们造成什么威胁呢？明天晚上我们继续来听尼尔斯骑鹅旅行记，祝你有个好梦了，晚安，拜拜。
朋友睡觉了，晚安。Thank you.
see 这奇迹会出现。